圣殿那个时代呢，如果外邦人进入这个圣殿的内院呢，他是要被处死的。而且如果犹太人把外邦人带入内院呢，也是要被处死的。这个保罗虽然没有把外邦人带入内院，但是呢，他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所以在属灵上呢，属灵的意义上呢，实际上呢是把外邦人带入内院了。但是呢，其实那个隔断犹太人和外邦人的那个墙呢，已经被耶稣基督拆掉了。我们回头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四节，那里已经写到，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然后呢，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也写到，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希利尼人这实际上是指泛指外邦人哈。这个外邦人和犹太人借着福音同为后嗣的这个奥秘呢，如今显然已经不再是秘密了。但是呢，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应该还是蛮震撼的哈，因为犹太人自知他们是神的选民，耶稣呢和他的十二个门徒呢也都是犹太人，而且呢，基督教刚开始的时候呢，是以这个犹太教里面的一个分支而出现的，所以呢，犹太人会当然的认为呢，这福音是给犹太人的。但是呢，神的计划呢，显然不是这样子的，神是要通过耶稣让全人类得救的，而且呢，这个福音传遍世界呢，是耶稣给他的门徒的大使命。这里呢，其实也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的大使命。好，我们基督徒要传福音，这个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嘴上也会经常说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传福音等等。但是呢，如果突然有人问你这个福音到底是什么呀，你马上回答得上来吗？我想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马上回答得上来哈。这个福音英文就是 the gospel， 这是古英语啊，实际上它的意思是 good news， 也就是说是好消息。这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神国来到了，并行夺神国到来并宣布赦罪的好消息。耶稣呢，作为代罪的羔羊，受难死亡并复活。人呢，我们只要用信心接受赦罪，就能得救。这这个好消息。这个福音呢，它有不同的称法啊，在圣经里就有不同的称法。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的第二十章第二十四节，称为神恩典的福音；然后《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二十三节，称天国的福音；《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叫基督的福音；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节呢，称为得救的福音。但是呢，不管怎么称，它的内容是一致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理解这个好消息。好消息一定是有一个背景的哈。我问问大家，这个英国最近的好消息是什么呀？因为最近有很多坏消息啊。比如说现在这个 living cost 这个物价上涨，然后好像几天以前吧，这个 Bank of England 那个又说这个我们要 recession 了，所以坏消息挺多的哈。但是呢，最近我们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好消息啊。上个周末就有一件好消息，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啊？就没错，好像陈磊在说，对，上个礼拜天啊。英国的女足得了这个欧洲冠军啊。好，这个不能不说是英国的好消息啊。那这个背景是什么呢？大家知道男足是在1966年的时候得过世界杯的，这个也就是说56年来这个英国的足球没有赢得过任何重大比赛的冠军，就是世界杯和欧洲杯了。 大家知道英国作为这个当代足球的发源地，56年没有赢得过这个欧洲杯或世界杯，还是挺不好的一个背景哈。好，我们同时对比一下，我们看福音的背景哈。那福音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人犯了罪，正在走向灭亡。好，既然是好消息呢，也就是说这件事已经发生了，英国女足已经赢得了这个欧洲杯的冠军，那么下面4年呢就是欧洲冠军。福音的好消息呢也已经发生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把神国带到了人间，耶稣呢已经完成了这个救恩，我们只要信。好消息的另外一个特点呢，就是因为它发生了，和它相关的事情就不一样了。这次这个女足得冠之后呢，英国女子足球运动肯定会有很大的改观，会有更多的女孩子去在学校去这个踢起足球来了。然后呢，这个社会的支持呢和赞助呢也肯定会大大的增加。那福音呢，我们可以说福音改变了人类的历史。信了耶稣的人呢，从一个必死的生命转换成为一个通向永恒的生命，从死亡进入永生，就连我们人类的纪元也是以耶稣的降生而重新开始的。我们上神学课的时候有一门课就叫福音书的，就是讲福音这个四本福音书的，然后其中一个课本就是教科书课本就的书名就叫他将一切都更新了，他呢这里当然是指耶稣。再有呢，好消息呢会带来盼望，英国女足赢了欧洲杯，那么人们就会盼望这个女足会赢得世界杯，而且不远呢就是在明年，就是在2023年。因为欧洲毕竟是世界上这个足球水平最高的地方，所以赢得欧洲杯那就应该完全有能力赢得世界杯哈。同样，福音这个好消息给人类带来了对这个天国的盼望，永生的盼望。还有，既然是好消息而不是某某理论，那其实就应该容易传了嘛。因为如果是个理论的话，那就要需要很多的解释，甚至要看一门课才能说清楚的。比如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这是恐怕是要费点劲才能够搞清楚的哈。而且呢，甚至说对一个没有相关理论背景的人来说呢，你是永远跟他说不清楚的。但是呢，福音它不是一个理论，它是个好消息，这个呢差不多世界上的任何人都能明白。所以我们既有知识分子的信徒，我们也有没有文化的信徒，这个大家都可以成为基督徒，这个没有关系。我们知道在这个现在这个世界这个基督教在非洲其实发展的很快哈，在非洲有很多的信徒，最近这可能几十年吧，发展的非常快，会有那种成千上万人的大教会哈。他们其中呢，可能很多人文化水平并不高，但是没有关系哈，我们都可以成为基督徒。再有呢，既然是好消息，是已经发生的事，那么你传福音的对象也就无法跟你争论了，是吧？你呢也无需跟他争论，对他来说，就是问题就是接受还是不接受的问题。那对你来说呢，就是要把这个好消息传给他。好，我们继续看下面的几节经文啊，第7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这里说神所赐给保罗的恩赐呢，是他能以作为福音执事的原因啊，也是他做福音执事的根据。保罗说呢，在他自己工作的背后呢，有这个神强大而活泼的动力的支持啊。所以神如果给我们什么责任，他也要赐给我们必须的恩赐啊。第8节，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但是他还赐给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 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里我们充分看到了这个保罗的谦卑哈。同时呢，这里保罗也说，这个基督的丰富是没有穷尽、永不枯竭的。无论我们怎样不断的取用呢，它也还是那么多。好，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全世界现在有差不多80亿人，基督徒至少名义上的哈，就有22亿。我以前曾想，我想也不是我一个人会这么想哈，说这么多基督徒要都祷告的话，这上帝忙得过来吗？其实呢，就这就是我们人把上帝限制在了我们的想象能力的范围之内了啊。我们人是很难想象超乎我们认知的这个东西的哈。实际上呢，我们知道这个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呢是可以同时多方的临在，也就是说他可以垂听你的祷告。所以这就是这里保罗说的，这个基督有那测不透的丰富啊。好，我们继续看第9节，又是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10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和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11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好，教会是神的一个器皿啊，不但是地上的罪人必须借着他的传扬才能得救，连天上的使者也必须借着他才能明白神百般的智慧。这是保罗这里所要说的啊。现在的地上的教会呢，可以说是将来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在基督里面再次归结于一的。因此呢，我们是不可等闲看待今天的教会的啊。教会呢，是神的国在地上的开始。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教会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呢，是一个有点奇特的地方哈。比如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没有人强迫你啊。但是呢，你换一个地方，比如说你工作的单位，你必须要经过入职考试，或者是至少是面试了什么之类的，你才可以进的啊，你是不可以随便来的。然后你一旦开始工作了的话呢，你也不是可以随便来随便走的啊。但是教会没有人限制你啊。还有呢，在教会呢，大家之间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啊。因此呢，彼此之间也不会有什么忌讳。但是呢，同样在换一个地方，在单位也好，在工作的单位也好，或者甚至在朋友里面也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利害关系在那里啊。这方面我不知道，在英国这里可能彼此这个单位里面，比如说吧，这个可能还少一点，但是在国内可能就会稍微更多一点啊。再有呢，这个教会呢，你一个作为一个人，你的社会地位和或者是你的财富的地位呢，也是不会带到里面来的哈。我们这里基本上人人是平等的。所以呢，在教会里面基本上是看一个真正的一个纯粹的人的地方啊。好像刚才唱的一首诗歌里面有讲到，以我们的本相吧，是以我们的本相来到你的面前，就说你在这里是看到你一个人的本相，因为在这里你不会带来你的社会地位啊或者财富啦那些光环进来的啊，我们是看到的人的本相。如果说教会里面有地位的话，那就是比如说你属灵的生命的深度，或者是你侍奉的多少，不是奉献的多少啊，是你侍奉的多少。你属灵生命高、生命深的人呢， 牧师啊、长老啊什么，他们就会人的更多的尊敬。同样呢，如果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侍奉的多呢，我想你也会赢得弟兄姐妹的尊重啊。再有呢，教会呢是一个可以改变人的地方。大家都知道，一个人一旦成年了以后是很难改变的。我们中国有句话说叫将善易改，本性难移啊。这个人一旦成年了以后是非常难以改变他的本性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可以看到，人是真的是可以改变的。像尤其是我们在听在看教会，比如说有洗礼，在那个新的弟兄姐妹做见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他真的是改变了。而这个是在教会里面差不多才会有的这种事情啊。然后呢，如果我们纵观教会历史呢，这个我们会看到，实际上教会远远不是一个叫什么完美的地方啊。比如说在中世纪的时候，教会可以是非常黑暗、非常腐败的啊。那个时候甚至教会要出售什么赎罪券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做那种事情啊。这也是这个当初马丁路德为什么要改教的一个原因啊。然后即使是现代，教会也是，比如说最近这些年在天主教教会里就出现了很多性侵的那些丑闻啊什么之类的，所以教会远远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啊。但是即使是有了这些事情，有历史上的一些事情，有现在这些事情，但是教会还是在这里啊。在中国，我们查经班最近在看中国教会史啊，其中就有提到庚子教案。我不知道这里有人知道吗？中国在好像没有哈。就是在1900年的时候，就是闹义和团的时候，先是在山西太原，就是当时的清朝的政府啊，杀了差不多数百个宣教士，包括外国宣教士，和上万的当时的信徒啊，而且后来也扩展到这个山西以外的地方啊。所以这种事情在历史上也都是有发生过，但是我们也看到这个并没有阻止教会的发展啊。尤其是最近这些年，其实教会在国内的发展是非常快的。因为教会，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是被基督所充满的。好，我们继续看哈，那个这几节经文哈，第十二节，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这里呢，我想回头结合今天的第七和第八节一起来看一下啊。这两段经文讲到了保罗为他为福音所受的患难啊。然后第七、第八节呢，我再读一遍啊。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第八节呢，是说我本来从比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是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这两节呢是在讲这个保罗的这个使命啊。使徒保罗不仅是这个基督教的第一位，也是最伟大的一位神学家啊。他撰写了这个圣经，大家知道保罗书信，他差不多占圣经书目的一半，篇幅的四分之一。这里面呢阐述了基督教的很多的教义，也把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福音呢传给犹太人以外的这个外邦人。这个保罗他自从在这个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耶稣，蒙主所召，他是从那以后，他尽了他余生30多年的这个生命，他为主做工，宣讲主的福音。 他呢，我们刚开始也提到，他曾经这个三次远行，这个在这个小亚细亚和欧洲宣教，行程达到万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没有任何的现代化的工具啊，行程万里肯定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啊。他在这期间呢，他建立并牧养教会，对这个福音早期的传播起到了是决定性的作用啊。他是对这个基督教会的发展可以说是贡献最大的一位使徒，而且呢，他奠定了这个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而成为这个一个世界性宗教的这个基础啊。保罗在他这个多年的这个宣教过程中呢，经历了很多的苦难和艰辛啊，被监禁，被棍子打，被石头打，而且几次乘船的时候险些遇难。而且他写这个我们现在读的这个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就是在被监禁的时候写的，因此他在这里说，不要因我为你们所说的患难丧胆。嗯，我们在这个神学课的时候呢，有一门课就叫保罗书信研究，这个课后的报道，课后报告的这个题目呢，是在领导牧养的执事上，保罗树立了哪些原则和典范。我想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个总结了七条哈，我想跟大家在这里来分享。第一条呢，就是高举耶稣，跟随圣灵。保罗反反复复的强调啊，这个基督是教会之首。我们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提到的这个马其顿的呼声吧，这件事情吧，就那里讲，就说保罗他的本意是要去向东，在小亚细亚宣教的，但是呢，他受到了圣灵的阻拦，圣灵的指引呢是让他向西，去欧洲这边来，所以他就跟这个跟随圣灵，啊，到了这个西边，也就是希腊这边，欧洲的这边啊。这是第一。第二条呢，就是他特别的注重教导宣讲福音。使徒行传中就多次提到他到处这个到一个教会，就在那儿宣就教导当地的这个当地的人啊。他甚至在狱中呢，他也还是在坚持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他这四封监狱书信啊，就在他被监禁的时候写的。然后他的这个整个十三卷的这个保罗书信呢，更是作为圣经里的十三卷书呢，成为了永恒的这个对后世的这个永恒的这个教导哈。啊，第三条呢，他服侍信徒，管理教会。他在比如说他在以弗所呢，他就曾经有三年之久，他在那里选立长老，然后建立一套管理的制度。第四条呢，是他建立团队，亲密合作。我们知道保罗不是孤军一人啊，他的同工有巴拿巴、希拉，还有路加等等。而且呢，他和另外一位同工就是提摩太呢，真是亲如父子啊！如果大家看提摩太前后书的话。第五条呢，他关心个人，培养信徒。比如说那个腓利门书，就是他专门写给一位信了主的奴隶的。然后呢，在教牧他还有三卷书叫教牧书信啊，就是提摩太书前后书，还有提多书。第六呢，他不惧劳苦，坚持宣教。他有30年的宣教的经历哈，可以说是，一直坚持哈。然后呢，他的这个经历的艰辛和苦难呢，我们刚才也已经有提到。然后第七条呢，他言行一致，以身作则。一个人，我们知道，一个人如果讲得很好，但是做不到的话，其实是一个很糟糕的见证哈。哪怕讲得再好，这样的话如果做不到，你哪怕讲得再好，人们也不会相信你的，反而呢认为这个人是两面派。 这一点呢，是我们这些讲道的人最要注意的，也是每一位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们需要注意的，一定要言行一致，以身作则，这样人家才会听你的话，跟随你。想得越多，想得越好，就要越发要小心哈。这个我们经常说哈，这个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真的是雪亮的。你如果表里不一的话，人家会看出来的。这个保罗呢，在这个方面可以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好榜样，他是既在讲也在做。好，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哈，这个保罗自从蒙召归主，他真是经历千辛万苦，完成了耶稣基督托付给他的使命。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作为信徒，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各自的使命，大概没有保罗的这个使命那么伟大，那么有意义哈。但是请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我们各自的使命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想的，不是从教会得到什么，而是你能付出什么，你拿什么给予教会，你拿什么给予弟兄姐妹，拿什么奉献给谁。如果你说我能力有限啊，这个没有关系啊，学习啊，其实边干边学才是最好的这个学习的方式啊。比如说像陈磊姐妹，我们去学几年以前去神学院学的神学啊，我们这样呢就可以提高你自己的水平嘛。此外呢，如果你喜欢音乐、诗歌、唱歌等等，你可以在诗歌和音乐上来服侍嘛，或者你可以带这个，像今天带这个诗歌敬拜啊。教会呢也还会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可以参与服侍的，比如说司事啊、后勤啊等等等等。至少呢，我们是可以你可以为教会、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祷告的。一个信徒呢，是在侍奉中呢才会进步快的，不参与侍奉呢是很难进步的。像这里这个明廷信教和我们教会呢，我们的人数可能都差不多啊，我们都是属于比较小的教会。但是呢，其实小教会的一个优点呢，就是大家都可以参加侍奉啊，这样在这个真是可以全民皆兵的啊，我们每一位真的是每一位都可以参与到侍奉里面，这样呢我们可以共同侍奉，共同成长。我们教会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包括我们夫妻在内的四个家庭呢，可以说是我们教会的中间啊。17年下来，我们已经有17年哈，因为工作调动等原因呢，这个有的人离开了，这个夫妻呢就剩下了我们这一对儿哈。我们一直是在侍奉的哈，但是这个17年的时间应该不算短哈，17年的时间是不可能一帆风顺的哈。我们也有打退堂鼓的时候，我们甚至有过这个离开的念头哈，但是呢，我们还是坚持了下来。我们还是觉得有一种使命感的。我们觉得呢，教会的许多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带的这个查经班的这个慕道的朋友呢，是真是需要我们的。去年圣诞节的时候呢，我们带的这个查经班里面有两位弟兄姐妹接受了洗礼，我们真是很高兴啊。让我们感到这个非常的欣慰。所以弟兄姐妹们，这个神托付给你的使命又是什么呢？你如果仍然不清楚的话呢，你可以在祷告和侍奉中寻求。如果你清楚的话呢，就应该像保罗那样去执行你的使命，就我刚才提到的那7点啊，当然你可能不能完全做到，但是没有关系，能做的最多越多越好。 在这上面呢，我们是可以共同勉励啊。好，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讲过的内容啊。我们讲到了这个职分的这个托付与尽职，福音的奥秘与启示，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最后呢，我们讲到了保罗的使命和我们的使命。好，让我们来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通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了解到了福音的奥秘、教会的重要的意义、保罗的伟大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指引我们，让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看到神赋予我们的使命，也让我们像保罗那样忠心地完成我们的使命。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